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我们今天整集都是听众朋友的问题，一共有四题啊。秀敏您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题，是一位姐妹，她写信进来，她说，我想请问有关于金钱合一的这个议题。他说，自从开始亲近神，我考虑育婴、留停或者减少工作量。我跟先生谈过之后，他非常的反对，说无法理解我想照顾家庭和孩子却不工作的这样的想法，认为现阶段正是要冲刺事业的时候，怎么会考虑要减量或者离职呢？他说，照顾孩子就交给学校保姆长辈就好，我的收入是他的三倍，家里的开销大都是我在支出，评估过自己的存款状况，即便我跟先生保证2年内我不需要先生多支出家用，也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及贷款，他仍然很不谅解，甚至说我这样做是在拖累他，拖累家庭。他不愿意减少家庭的物质开销，也说我未来30年都要工作。而最近他又丢出要我拿房子去增贷千万的需求。我是借款人，他是保人，说以债养债才是致富的路径。我知道他讲的都是谎言。在外遇中的他，或许需要透过某些成就可以得到认可。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怎么顺服，我要怎么跟他金钱合一。他知道我最近信主了，就说你不总说丈夫有权柄，怎么现在增贷又要以你的意见为主了呢？我说借贷不是合神心意的事，而且丈夫是权柄的同时，他必须要爱妻子，但你不爱我。为此呢，丈夫很不谅解，想请问冯老师，我这样做符合神金钱合一顺服的真理吗？我应该怎么做呢？哇，我觉得这位姐妹好棒哦。其实这位姐妹之前有写信进来过，细节我就不多说，但是她的来信就说，你们建议的我仔细听，还听了不止一遍，我都照做了，我现在就是有这一个金钱合一，那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做呢？所以秀敏，我觉得这个姐妹实在是太谦卑，心里柔软，她真的是愿意跟随耶稣，遵行真理。现在就是遇到她要辞职或者留职停薪，但是先生不同意，还有呢，先生要她去贷款，千万是台币千万啊，她也知道这个是不合乎真理的理财的原则。好，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鼓励安慰，然后肯定他所做的呢？
是好不容易哦，但很为这个姐妹感恩。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清楚真理的姐妹，而且心里很柔软，听到真理她就愿意去行，愿意回家做妻子母亲的角色。
是，
那我想就是先澄清一下，我们所谓的顺服或者姐妹认为的顺服，或者先生听到太太要顺服先生，我觉得常常会把这个拿来当做一个错误的运用。这样顺服不是唯命是从，不是一个掌控，你一定要听我的叫顺服。其实圣经的教导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所以这是一个彼此去尽自己角色责任的一个圣经的教导，而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一个教导啊。所以我觉得顺服里面包含着，不就是我们是帮助者，顺服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帮助者，看到整个家庭的最高利益，然后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是发现说那个关系里面有些不合真理的，所以我要做什么样的帮助去修正。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不顺服，这个反而是一个，所以顺服最后是使 两个关系合一更完全，那个目的是更完全。所以我想，这个信中姐妹提到你的收入是先生的三倍，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先生会有一些自卑感，或者我们会变成把先生推向那个他不用为家庭尽全部的责任，只要太太尽责任就好了，太太是主要经济的来源就好，那我可以依靠太太，我可以轻松，就是他里面没有一个真正肩膀起来为家庭负责的一个态度。所以我想可能过去的这样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很合神心意的一个婚姻的一个模式啦，我觉得。所以可能在一个这个姐妹愿意改变的里面，可能刚开始真的就会很难适应，对先生来讲他很不能谅解，的确是那个一下子大笔收入减少，物质生活就要受亏损，可能他很难接受。我觉得就是鼓励姐妹走在对的路上，我们确定是朝真理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先要坚定，就是先生会指控我们，但我们可以接纳他，但是我们不受影响。还有就是我觉得需要时间慢慢去改换这个模式，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姐妹说先减量或者是留职停薪，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不是一下子让先生觉得说好像就没工作了。我觉得是一个让先生可以慢慢去适应，慢慢去看到说，诶，其实这样也不错啊，这样更好啊，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另外，我觉得先生好需要被肯定，很需要仰慕，肯定他，也让他知道他是我们的依靠，我们需要他，让他真实的回到做丈夫，做父亲应该承担的角色，就是他是主要的经济来源，然后养家，把这样的责任归还给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立的过程，所以帮助先生回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接纳他有这些不谅解的情绪，还有就是真的不要懈怠，对他的那个的确就是谎言。我觉得这位姐妹很清楚，以债养债才是致富的路径，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恐怖呵呵，太可怕。所以不是说凡事都要顺服，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帮助先生。我就想起我小组有一个姐妹，在小组很久了，大概12年了，她的能力比先生好，先生也认为她太太的能力比她好，所以隔一阵子先生有情绪，她就会一直责备姐妹为什么不去工作，你应该去工作。这个姐妹我看到她就是安静默默的一直在家里，然后他们陆陆续续生了四个孩子哦。先生本来一直从事某一个行业，可是他在那个行业里面经常就是做一做又不做了，反正他们家的那个收入一直不是很稳定。可是最近呢，我看到她先生为了工作，他愿意去尝试他不擅长的那一行，他愿意去面试，然后他愿意去做，他愿意去养家，然后他为暂时没有工作这一段时间他是焦虑的。我觉得那个责任感跟肩膀都被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帮助先生不是好像谁的收入比较高就有益处，不是这样。我觉得是要帮助先生建立他
是，还有当一个人哈，他想掌控你，要你按照他的想法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讲一些很不理性，或者好像听起来很狠的话，那其实只是他很着急，他不愿意改变。像这位姐妹说，她的先生在外遇中，通常在外遇中的人，那个花费是很大的。因为你很想在外遇的对象面前表示出你是很慷慨很大方很爱他，或者你是很有钱你是很有能力的人，所以通常都会是想撑起一个好像外表很厉害这样的一个假象，所以 他要你去贷款，他心里想的是反正你赚钱很多，将来你都会帮我解决的。那所以我们不能顺着他的意思。其实千万哦，这蛮多的，我们应该也没有能力偿还，或者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合乎真理的财务的观念。重点是这个男人很需要被肯定，他需要被了解，他需要被接纳。接纳不代表同意哦，不代表认同哦，但是他在很急的时候他都会讲狠话哈。那我也分享一下，其实今天就在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其实我们都认识她很久了，她说真的是16年前当她先生一开始有外遇的时候，先生就逼迫太太要跟她离婚，先生也在那个时候要求什么房子啊什么哈，全都要拿出来，然后也是让先生卖掉，然后怎样怎样。那当时姐妹当然离婚她是绝对不离了啊，先生那个时候还信誓旦旦落下狠话对婆家的兄弟姐妹说，她说哎呀，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哈，撑不过三个月，我只要给她断水断电三个月，她就乖乖给我签字了。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都好难过好受伤哦，16年前我听了都好为这位姐妹觉得委屈。那所以她先生真的就给她断水断电哦，三个月过去姐妹没有动摇，那先生就更狠，就说好，那我就看你能撑多久。所以后来先生就真的都不给她生活费了。在那个时候先生还写了很多的信，这些信里面的话都是一个比一个狠哈，这些就是讲的这些话一次比一次狠。我们就时光机快转哦，16年之后也就是现在，这个姐妹她今天分享，她说最近她翻出来16年前先生写的那些难听的话，就是逼迫她离婚，甚至在信里面说你如果不签哈，你是要一辈子我们的孩子见不到爸爸吗？是这样子，意思就是你如果不签字离婚，我这一辈子不会再跟我们的小孩见面，就是我会完全抛弃你们，不管你们，那你的孩子就没有爸爸咯，用这样子来威胁。可是我就要说那16年后的今天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爸爸跟外遇的对象应该几年前就分手了，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可能还是觉得没有脸回来，因为以前他的话讲得太狠了，那现在要回来真的是需要下台阶。但是现在就是几乎每个礼拜他先生就会带他们去最贵的餐厅，最好的买东西的地方，然后就帮他们买这个买那个哈。然后今天姐妹还 po 一张照片给我们看，先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我们都觉得很漂亮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包包哈。那姐妹就说哎呀，我都不习惯带这么华丽的包包哈。但是我们真的说那个就是你先生对你的心意，这里面蕴藏了多少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不配啊！谢谢你，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姐妹就说哇，她最近翻到那封信的时候，她都觉得好深好深的感触哦。就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她就放弃婚姻，如果在那个时候她真的就签字了，她的家不可能有今天的。你要16年后哈，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都大学毕业了，他的孩子现在都很能够为自己负责，就是有正当的工作，然后跟妈妈关系很好，也非常的爱爸爸，完全对爸爸没有抵挡，没有拒绝，没有排斥。所以我说这个过程确实是辛苦的，这个过程是艰困的，但是 主要帮助我们。所以这位姐妹会有困难，你就是不要屈服了。我是说，我们就不要放弃遵行真理，我们就不要说，好了，为了让我们没有冲突，那我就答应去贷款，或者我继续让我先生不需要负责养家的责任，然后我继续把小孩交给保姆，那我想这个是没有智慧的。所以这些我们该坚持的事情上，我说姐妹，你就不要退缩，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我最近也听到一个小故事，我觉得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有一个牧师，他说他是美国人了啊，那他就是说他很喜欢看球赛，可是这些球赛呢通常都是在礼拜天早上那因为礼拜天早上呢，牧师要在教会讲道，所以他就会在家里哦设定好录影，就是当这个球赛几点钟开始，他就会设定那个录影，所以他回到家以后下午啊或者晚上啊他再慢慢看。那他说可是呢，每一次这个球赛有比赛的那一天，他说他在回家以前哈，一定就会有会友来跟他说，哎，牧师，那个今天早上的球赛哦，最后结果是几比几。他说从不例外，每一次，因为我想其他的弟兄也是跟他一样非常热衷这些球赛，但他们也会来教会聚会，但是他们也都会可能一聚完会就去看那结果最后是比数是多少。他说我从来不需要去查耶，就会有人告诉我今天早上最后那个结果是几比几啊，哪一队赢啊。他说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啊，我就打开我的录影，他说然后我非常轻松的看球赛。你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了我已经知道是哪一队赢哪一队输，然后比数是多少。他说其实我发现这个对我很好耶，因为我就不会很紧张，很那个什么心脏都要破掉的来看这个球赛。他说因为我已经知道结果了，我也知道在最后的结果出炉之前一定会有苦战啦，或者是会有犯规的啊，或者有被罚球的啊，或者有失分啊，就是哎呀不小心失分啊，那当然也会有耶很棒啊我的对进球得分。他说我也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有些过程是很紧张的，他说可是我看的时候我就不会紧张焦虑耶，这个中间所有的叫失球嘛，就是说没有打得很好的、啊、什么，他说我也可以接受。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了。他说今天我们跟随耶稣也是这样，耶稣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最后是谁得胜，是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就得胜，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他说可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知道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尼西，那尼西的意思就是旌旗。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旌旗的意思就是得胜，就是我们征战得胜，所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认识神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跟随耶稣的人，你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是得胜的一方。所以在过程里面可能会有困难，可能会有压力，会要很努力的去赢这一分，这个过程是辛苦的，可是耶稣说你可以放心，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可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 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就是在得胜的一方。我们坚持跟随主，我们坚持遵行真理，我们知道最后的得胜是属于我们的。那我这里得胜的意思其实也不是说哎呀我就要压倒他，我最后一定就要赢，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得胜是我会赢得这个人的灵魂，那个最后的胜利是我们最后都要成为认识神跟随主被主使用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得胜。所以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儿女会受我们的影响。当我们跟随主，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你知道那个得胜就是属于我们，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孩子都会有一天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跟随耶稣的人。那你知道这个就是最值得的一个胜利，这样的一场征战呢，就是值得我们去 It's worth the fight， 就是值得我们去征战的。所以姐妹，胜利是属于你的，你愿意遵行真理，上帝要祝福你。这个中间的困难一定会有，任何一个比赛，一个队伍要赢球，一定是要努力的打好的，那是需要用力的，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的。所以过程里面会有辛苦，但是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而且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最后的结果。所以姐妹你好棒哦，我们鼓励你。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回来继续看下面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一题。这也是一位姐妹，她说，先生和我的教育理念截然不同。我让孩子除了学习基础课程之外，经常会带孩子出去玩，或者让他们学一些其他的如体育、音乐之类的课程。可是先生坚决反对，并且要求我们必须在家里只学习基础课程，而且不停地批评甚至辱骂我的这种行为。现在孩子六年级，已经休学在家一年，先生怨我溺爱孩子，孩子才不去上学的。而我是认为孩子是缺少父母对他的肯定和欣赏。请问我该如何顺服我的丈夫，如何和他沟通教育孩子的问题呢？谢谢。好，就请秀敏给我们一点建议。
好，我也想肯定这位姐妹，她是想要顺服先生，就是最后说我要怎么顺服先生。所以我觉得这些姐妹都好棒，就是她们的心都好宝贵。然后我也看到姐妹和先生都是爱孩子的父母，就他们都很想给孩子最好的。但是我想哈，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重点，就是经常我们常常想给孩子最好的，我们很努力的在孩子面前扮演为人父母的角色，其实应该着重在夫妻的角色，就是夫妻合一才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所谓的教育。是我觉得真的不是去花很多钱出去玩很多，当然这些没有什么对错啦，但是我想最好的教育就是夫妻合一。所以我鼓励姐妹去跟先生经营合一的关系。先生提出来的这些，就是说不用去花时间花钱格外的去学习这些才艺，只要在家里把基础的把基本的弄好就好，我认为也不是不对耶。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我的孩子也没有学什么，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甚至于我孩子的同学的家长会来问你们这样不是太浪费时间了，应该把孩子的时间塞满。可是我现在看我的孩子都成年在工作，我一点都不后悔没有给他们上什么才艺， 因为我看到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人灵魂的负担，他们有他们的意向使命，他们的工作是在乎人，在乎这些孩子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你的孩子的工作都是老师，对不
对？
对，
有两个是老师。
他们最在乎他们的学生的灵魂。
对，像我女儿跟我说，我老大虽然他在做老师，他说我不是在做老师，他是在传福音，他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他很在乎这些孩子有没有认识耶稣，或者他要确定的是这些孩子里面有没有他撒的种子有没有被收到这样。所以我看到的是让孩子多一点的时间在家里安定，其实他们也需要跟自己相处。太多的这些才艺塞在他们的时间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会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认真思考更深入的东西，可能会变得比较忙碌，然后表面上很丰富，可能里面是不安定的。所以我觉得先生提出来的也可以来参考，但是我要鼓励姐妹的方向就是跟先生去建立合一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不要让孩子在一个父母亲不和睦的环境下长大，其实这个是给他很大的不安全感。我记得有人说过，父母亲不和睦，孩子好像生活在一个地震的恐惧之下，随时怕房子倒塌，随时有生死的危险。我觉得他们的恐惧是这样，所以我想努力的去跟先生合一，然后让孩子感受到父母亲是相爱的，这个比其他的教育更重要。这样也相信上帝透过丈夫的权柄是为了要给我们益处，所以可能这个姐妹很难接受先生的理念，就是只要在家里把基础的学好就好。但是我想这里面也有可能是神的美意。
我也提醒这位姐妹啊，在你的问题里面，你似乎认为只要先生同意你的教育理念，那你们的问题就能解决，或者是说你的孩子就愿意回到学校去上课。但是刚秀敏讲的很正确，就是真的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比爱孩子，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看到父母是和睦的，彼此相爱，这个对他的帮助比知道爸爸爱他或者妈妈爱他更重要。所以我想要改变你先生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你怎么改变自己呢？就是你去与你先生合一，你可以跟你先生说，老公，其实我觉得你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很抱歉我过去没有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跟你道歉，我希望你能原谅我，那我们就好好的彼此相爱，我们也来肯定孩子，我们孩子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我们一起来鼓励他，可能这个对我们的孩子比较有帮助，而不是我们一直在这边争论谁的教育理念比较正确。所以我想姐妹，如果你愿意跟你先生道歉，跟你先生合一，与他和睦相处，其实你们两个都非常爱孩子，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也会积极正面的鼓励肯定这个孩子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而不是经常唠叨说你怎么不去上学，你这样将来怎么办。我想我们不是继续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而是我们也可以表达说没关系，你觉得你需要休息一年，我们就好好休息，看看将来你觉得可以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学校去都 OK。妈妈也跟你道歉，就是以前没有好好的跟你爸爸相处，妈妈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所以我们就一起 一起努力加油，我们让这个家成为一个更和谐更愉快，我们可以一起生活的地方。所以我想当你的孩子感觉到妈妈愿意改变，愿意柔软下来跟爸爸合一，而你先生也看到你愿意为自己的这个部分来道歉来改变，我相信你们整个家庭的氛围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大家在这个家里可能就更轻松更愉快，说不定孩子很快的就预备好可以重新回到学校去了。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大家再来看下面一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题，这是一位先生提问的。他说，妈妈与我们住不同的城市，每个月会来我们家住一周看小孙子。妈妈事先都不告知来的时间，经过我的沟通，她愿意事先告知预计要来的时间，但她实际上来的时间仍然不按照她讲的。我多次试图沟通说明，这样会造成我们的困扰，然而感受不到妈妈尊重我们小家庭，请问我该如何做？继续容忍妈妈这样的模式吗？我想，也许因为爸爸在世，也常常不尊重妈妈，让妈妈不懂得尊重孩子的新家庭，但是我可以如何改变呢？谢谢。哦，我觉得这位男士好棒哦，他最问题是我可以如何改变呢？他没有说要怎么样让我妈妈改变啊、哦！哎呀，真是了不起哦。好，那我们就请秀敏来回答。
是，好像刚刚每一个问题都是我可以如何改变呢？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朝改变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很棒。哎，我刚刚是以为是一个姐妹在问，原来是弟兄在问。
嗯，
我觉得很棒，就是大部分的是姐妹觉得被干扰，然后先生觉得，哎呀，你就让妈妈嘛，那是我的妈妈。可是这个是弟兄自己提出来，觉得干扰到他的家庭。我觉得这位弟兄很棒，他有以家庭为优先的概念，这样。但是我也要说，有些时候我们一直定睛在问题的本身，就会在那个问题的里面一直打转，找不出一个出路。有些时候问题的本身不是问题，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在沟通只是为了解决事情，忘记了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倾听了解的部分，这样。那因为特别有提到爸爸过世了嘛，我在想妈妈会不会非常的孤单，非常的需要跟孩子有些连结。我想在我们沟通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特别是男生哦，就是就事论事，很生气，会不会妈妈感受到的不是哦，我打扰到你们家了，而是我觉得你拒绝我， 你不喜欢我，可能是他里面没有接受到那个真正的你们的需要。所以我想除了去解决问题之外，我觉得可以回到一个点，就是我可以为我的妈妈做什么，我可以为她做什么。我们不是只是在一个权力的拉扯里面，我讲你不听我就要继续的把这个主权拉过来，我觉得背后的动力还是一个爱，就是我是否接纳我的妈妈，目前她没有做到。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示范，她不知道怎么尊重你们，那我们来示范怎么样尊重她。那个尊重，我觉得里面包含着爱、接纳，还有让她知道她很宝贵。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为他舍己， 其实有一本书鼓励这位弟兄去看，就是学院出版的《尊荣父母带来祝福》。其实我又去翻了一下，也就好感动。我喜欢他提到一个部分，就是给父母的礼物那一段，就是以基督的眼光来看父母，其实就是去了解他、怜悯他、饶恕，然后感恩。所以我在想，在这个沟通的里面，不是说不能去跟妈妈沟通，那我觉得你要以家庭为优先很宝贵，但是同时去了解妈妈到底为什么讲不通，到底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是，刚你讲的，我们给父母的几个礼物是在那本书叫《尊荣父母带来祝福》。刚秀敏提到的四个，我们就再重复一下，好不好？你刚说我们可以给父母的四个礼物是，
一个是了解，就是了解他现在的背景，或者他有些是他成长的一个缺乏，也不一定。就是我觉得去了解父母他的成长的一些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现在相处的一个模式。然后带着怜悯，带着怜悯，而不是要求他去改变。然后是饶恕，然后学习感恩，学习感恩，他就是愿意来想要看看小孙子那个。他是爱你们的，我觉得学习感恩，可能这些就是先去同理他，先去接纳他，并要求他先来尊重你们来的更优先、更重要。可能这些被满足之后，妈妈会愿意尊重。
刚最后一个是感恩，那本书里面它的题目就是尊荣父母带来祝福，其实父母也非常需要被尊荣，所以我们都鼓励每一个人，你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写感念文，感谢他们的一封信或者一个卡片，然后我们公开的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或者家人面前读出来，我们就好像是一种表扬，哈，是一种尊荣，让我们其他的亲人或者朋友知道我们对父母是如何的感谢，他们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是我们非常感激的。我觉得父母需要感受到被尊荣、被感激，他们里面很大一部分的需要被满足了，他就会比较有多一点的空间来想到你的需要，来尊重你。对他来说，他很想来看你们，他觉得他好爱你们哦，所以他的动机不是要打扰你们，而是向你们表达爱。透过向你们表达爱，透过来爱你们，他里面的一些像与人连结，确认你们仍然是喜欢他、需要他的，这样子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个需求可以得到满足。所以秀敏说的，先去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让你们觉得很被打扰的这样的行为，然后去满足他、去尊荣他，很可能真的这样的情况就能够改善。
我也要补充一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把时间拉长一点，换位思考一下，有一天你会要去看你的孙子的，对，你会变老，或许那你也不希望被拒绝，你也不希望被指责，所以我想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接纳你。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就是去接纳父母亲，我不是说不能立界限，可以请他就是安排时间弄好再过来或怎么样，但是这中间还有很多可以更缓和的一些关系。是，好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回答最后一题。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 是一个姐妹问的，她说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约束自己，先生却认为你又不是我父母，如果我要做什么难道你管得了我啊？我觉得这对夫妻的关系是有一点紧张、哦、太太认为夫妻应该互相尊重约束自己，可是先生却认为你又不是我父母，如果我要做什么难道你管得了我，听起来都是在吵架的话、哦、好，那秀敏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
是听起来怎么有点可爱两个很像小朋友一样我想是要互相尊重没错，但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掌控。如果先生觉得被管好像没有自由，好像被太太掌控，那我想太太可能也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是否我们需要尊重先生，接纳先生的部分。其实我就想到哈，我组员他先生很爱吃，就是很不节制啦，在饮食上喜欢吃高油的，可是身体又有些状况，然后又不爱运动。那我们这个姐妹念先生，一直念先生，先生也是勉强配合这样子。那他就说有一次就是 COVID-19 最严重的时候，先生的公司有人确诊啊，那个时候是要隔离的、嗯、先生就被隔离在一个饭店里面，他先生就很开心，他就点外送他爱吃的，还照相给他太太看说你管不了我吧耶、yeah、我们这个姐妹就觉得说开始学习尊重先生，他有他的自由意志，那我已经该说的说了，他愿意的时候会简单做一些健康的食物，但是他如果不愿意的时候他也尊重他，所以我觉得那个尊重就是把自由意志归还给先生，先生如果他觉得我就是要这样我觉得也只能尊重接纳，所以那个是不是要求，不是掌控，而是我们先来示范给他看什么是接纳，什么是爱与尊重。
是我听这位姐妹的提问哈，她的第一句话她说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约束自己，那我认为这个是姐妹的认定，夫妻间应该互相尊重、嗯、然后要约束自己，先生说你又不是我父母你管得了我，感觉先生是认为被要求被管、嗯、可是太太认为我不是在要求我不是在管，我认为你应该尊重我，你应该约束你自己所以其实这句话可以倒过来耶，姐妹那你愿不愿意尊重你先生然后约束你自己因为姐妹这个问题啊，其实你在说的是我先生应该尊重我然后约束他自己所以当你先生你觉得他不尊重你，你觉得你先生没有约束他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要求你先生，以至于你先生说你又不是我父母你管得了我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反过来跟自己说，没错，夫妻应该彼此尊重，所以我要尊重我先生，然后我要约束我自己。我约束自己哪些方面呢？就是我不要再要求他了，我不要再指责他了，我不要再对他不满了，我要去看到我先生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你知道吗，他还没有抛弃我，他还没有要跟我离婚，他还有一个正当的工作，他还有养家，那可能他有一些习惯你看不顺眼或者是什么，这些呢我就尊重他，我接纳他，然后我在他做的好做的对的事情上我去赞美他，我去谢谢他，你知道吗，突然间你们这个关系就改变了，就是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嗯、不再是你指责他要求他然后他反呛你，你看哇就感觉好有火药味、嗯、而是你真的就尊重他， 约束自己的舌头，姐妹，
是
约束自己的话语，不要再是挑剔、指责、要求、不满。
嗯，
那我认为你们的关系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善，那大家也都轻松，大家的日子也都比较好过啊。好，今天谢谢听众朋友提出来的问题，也谢谢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